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不管在家里，在公司里，甚至在教会里，可能教会的 function 在这方面可能是很强烈的，因为我觉得人需要这个，因为我们人受造就是不只是个人单独的很重要，我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能够跟人一起分享，这也很重要的。那也许很多的教会，包括小组教会，在这一方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功能，但我们讲的不是社会功能，社会功能你要说有也是有。我觉得社会上面一个团体能够最青睐精神，很不幸就是黑道。黑道彼此之间算是可能相当亲密，兄弟嘛，不是吗？那其他的好像都没有了。这个包括在美国啊，什么社会学家讲 lonely crowd 啊，或者讲这些是人越来越孤单寂寞啊，或者是疏离啊，异化啊，这些文献都很多。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有这个。有的神学家就想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团体教会相爱。不，远远不是这个。我们的救恩包括永远的在基督里面，但是也包括现在。也包括很多的罪恶，各位，有人不参加教会的，有人不去教会的，因为有人会愿意听到看属灵书籍，上延伸制的课，尤其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不太喜欢去教会，因为教会好像就比较伤人，而且比较麻烦，而且比较蠢，比较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有好的教会生活，圣灵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有。啊，就是这里说你们来到一个地方，这说这么多，其实说这么多比喻都是在讲到教会一群人，也有神的严厉，还是在审判众人。我们始终没有忽略律法的严厉和需要，包括现在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也有很教会的惩治啊和错误啊，我们需要有这些，虽然这也是很伤痛的。好，不过他又再讲到说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23节哈，就是这些灵魂，我们这些被成全的义人，就我们最后到天上是被成全，就是被完全的圣化了，但是我们现在在地上也很重要，虽然没有被成全，虽然还有很多的罪恶，可是各位，这是美好的。我只能劝各位能够参加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或者是有这些，就有一个教会生活啊，有需要的时候彼此的带导关怀，是重要的，是美好的。当然这都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好，所以他把这个天来到的山锡安山，来到的城耶路撒冷城，来到的一个会 convention， 好像就是我们一大堆这些原来是奴隶的，原来是该死的，现在变成长子了。我们现在变成最尊贵的，就是诸长子之会所。我们每个人都是长子，那个每个人都长子，哪有一家人每个小孩都长子的？这是讲我们继承产业，我们有权柄，我们有尊贵，我们被宠爱。但是正面的，没有负面，没有骄傲，也没有杀次子啊或者篡位这些事。我们都是继承产业的，我们聚在一起是欢乐的，虽然将来在天上才是完全的欢乐，现在在地上有很多的痛苦和争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在被神的审判又被耶稣基督的拯救所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扶持。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新约中保耶稣，如果在天上有神了，但神如果神有神就一定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中保，也一定有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都不可缺少的。但他在这里特别提那个中保，这个中保呢，有两个意思，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 就是是一个 mediator。mediator 呢，第一个意思就是中介，是一个 agent。原来你们不认识，不管是做生意或者是结婚或者怎么不认识，我把你们两个拉近一点，这是中介。但中介不一定能够真的把房子、把买方、卖方变成朋友，有的时候交易谈不成的。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介，或者天父和人中间中介。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恨恶上帝，上帝也恨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就把我们拉近了，但他不只是中介，他也是保证人，他保证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约、我们跟上帝的友好能够到永远。他怎么保证呢？他用他的血。就这，他所洒的血，这当然都跟旧约的时候我们以前看过的，在西乃山底下立的约也是经过血的。那么，这个洒血有点像我们以前选议员的时候斩鸡头，意思就是说，如果不遵守这个约，就会流血，就会死人。就这有点像帮派里面，表示如果违约有现。我不知道国民党或民进党入党员那个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不是党员啊，任何一个都不是，好像如违约愿受最重的什么制裁啊，其实就诅咒了，就死嘛，最重就是死嘛。现在文明一点，不敢讲死了。事实上，帮派那种字眼应该也不会用了。那么，可是人违反上帝的约是会死的，人也该死的。不过耶稣替我们死了。这个替我们死，不仅是替我们受惩罚，而且这个血的意思不只是他替我们死，而且这个血呢，是一个保证，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约、跟上帝之间的爱，能够凝在永远、凝固到永远。这一点倒是中国跟朝鲜之间的一句话就，可以来形容啊。虽然实际上是越来越两国远离了。就他们常常喜欢讲，中朝两国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就是韩战嘛。这当然纯粹是政治口号了，但是用这里来形容是很恰当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美好的关系是耶稣的鲜血凝成的，就是耶稣十字架上代赎，他代我们死，这是悲惨的，但他的死，他的血。又能使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发出，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血呢，听起来有点恶心，但这个血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和耶稣的死。血不是只有耶稣的死，包括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生命，以及为我们所承受的死亡。比亚伯的所说的更美，哼，他用的很拟人化的写法来写啊，就是耶稣是那个血是说话，各位血会说话，我们大概也只有用这些故事，像我刚刚说中朝之间的来表达了，血。我们不大喜欢，但是的确学有很多的，好像我记得蒋经国先生，好像是他妈妈的墓，他原来题的字是"血债血还"嘛，好像他妈妈是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的，就有一个"血债血还"。那么，我们也看过，哎，现在一下忘记了那个什么时常，就是有一个什么君王，他有一次在叛逆中差一点死掉，但是有一个贴身侍卫就一直保护他，那么就最后到他被救，但那个贴身侍卫死掉了，那个血都喷到他的衣裳，好像也有一个典故，就是他舍不得洗这个衣服。这个血，让我想起他对我的忠心。就血，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连在另外两个液体， 一个就是汗，一个就是泪啊，血汗泪常常是有正面的意思，好像所做的付出哈。那这里也这样来表达了，就是耶稣的血，只是这个血，的确我刚刚讲，不要只想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为圣经里，不太喜欢说血是代表死亡的，反而喜欢说血是代表生命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血，要想到耶稣的血是耶稣的生命，包括他为我们死，也包括他道成肉身来替我们赎罪所做的一切事，也包括他活生生的来教导我们行神迹来，或者是来医治、来拯救我们等等哈。所以这个血说了很美的一个故事。这个更美呢，我们又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的，耶稣的职分比亚伦更美，耶稣比天使更美，有的时候翻更伟大，有的时候更好，有的时候更就是更美好了。那翻更美没有错哈，那么只是很丰富，就是亚伯的血是什么血呢？跟耶稣的血有相似的，亚伯的血就是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掉了，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神喜悦的人，结果却冤枉的死掉了。这一点跟耶稣一样，耶稣也是一个义人，耶稣也是冤枉的死掉了。但是相像的只有在这一点，亚伯的死就死了，然后他也没有复活，那么神会替他伸冤，但是也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也还在继续的喊冤。耶稣的血就不是这么无力了。各位，我们基督教不要，包括在讲耶稣死的时候，不要把它只想成一个很那个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啊，很悲惨，很可怜。我想巴哈这些人表达出来的更好，就是那也是很荣耀的、很伟大的，甚至是雄壮的啊！就包括有一些巴哈的这些描述耶稣的死，因为我们想到耶稣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最积极正面的意思，那是除去我们的罪恶，那是带来复活、带来生命的。也因为这样，我们基督徒不仅在想到耶稣的血、耶稣的死的时候，不是纯粹的那种悲哀的，或者凄惨的，我们基本上一定是喜乐的，是勇敢的，是活泼的，而不只是在纪念耶稣的死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那包括我们自己的死和我们亲人的死，就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福音，因着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胜过死亡和任何的悲惨。就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是非常乐观的，是即使在面临死亡，对，我们跟每个人一样，都会衰老，都会死亡，都会生离死别，但是我们因为有耶稣所洒的血，所成就的约是一个更美的。亚伯自己是义人，但是他还是死了，还是含冤而死。耶稣的死是拯救的，是成全上帝救恩的，所以是美好的。好，25节就话锋又一转了，这是他很技巧的一直在表达的。我们不是来到那可怕的西乃山，我们是来到可爱的锡安山。这个地方像我刚刚形容，像垦丁的那个嘉年华会，像巴西的什么森巴或者什么，哇，都是很快乐的，很欢喜的，是 convention 的。因为上帝跟我们是和好的，救恩是完成的。但是，这是希伯来书一直有的一个转弯，越好的东西，你如果失去了，那就越危险了。就你掉一支原子笔没有关系，你掉了你的身份证就麻烦了；你掉了5块钱没有关系，你掉了你的白金卡那就麻烦了。越宝贵越好用的东西，越不要掉掉。那，第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喜欢表达的一个方式。就基督教里面 Protestant， 特别是整个 Christianity， 包括天主教也是，只是 Protestant 特别强调 word 话。 讲出来的 word 是上帝的道，那是讲道。我们看重这个，我们看重这个，其实是比敬拜赞美都更看重神所讲的道。然后我们看重的是听神的道。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信心也是从听道而来的，就是始终在强调，在这个地方，各位你们这么忙了，哦，一个礼拜还要有一次抽一个钟头牺牲休息的时间来，其实呢，重点还是在听上帝的道。就我们很强调，上帝会做很多的事，那甚至基督教在这一点也跟东正教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就东正教、天主教都是很 visionary 的。就很注重眼睛看到，尤其天东正教，我是没有去过他们教堂，不过看过一些照片，就是以漂亮著称，很美很好看。你进到那个，或者是天主教也有点类似，你去圣彼得教堂，那或者是就是都肃然起敬，鸡皮疙瘩都起来，哇，很了不起。我们基督教始终看重的，主要不是眼睛，是耳朵。是 audio，听上帝的话。就我们始终，甚至根据实际来讲，上帝你是没有看到的，但他的话你是听到的。就包括没有形象，包括没有这些，但是有上帝的话。血也在说话，人也在说话。就他用一个很奇怪的表达，血是痛嘛，或流嘛，或腥臭味嘛，或者怎么样嘛？他这里说，这个血说的话你不可以弃绝，任何一个时候说的都不可以弃绝。是跟前面比较起来，西乃山的特点也在上帝在说话，好可怕！现在是血在说话，是耶稣为你死的这件事情在说话。好可爱，好宝贵，但是你也不要因为它很好听、很宝贵、很温柔，你就觉得可以不放在心上。他的意思说，越是好听的，你越要珍惜，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你逃不掉的，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被地上或者地上的山的神警告，他们没听，后来他们不能陶醉，这用的字也是很强烈，就罪，其实是不能陶醉的刑罚，好像那个罪的刑罚在追着你，你逃不掉一样。我们一般会讲不能免罪呀，不能得赦免。他讲的是逃，你逃不掉的。那么，如果地上来警戒你的，其实他是在讲到旧约的摩西警戒你，或旧约上帝警戒你。当然，旧约、新约神是同样一个神，只是因为新约更完全、更美好。所以，如果你离弃了、你弃绝了、你拒绝了这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吗？这个也是他用一个复杂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两个的那个两句话都是：那些弃绝神的不能陶醉，我们弃绝神的更不能陶醉。其实那个主要的那个词都是神，只是他把神用警戒他们的地上警戒或天上警戒来代替。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这个他也是神。那希伯来书作者的写法特别有一点不讲神，因为在以色列里面，神是一个忌讳的字，不要用的。你可以用主，你可以用天父，或者你可以用什么其他的，但直接称神这不敬的，所以他也一直不用那个神这个字。当然他也用过了，当时他的声音。就一方面讲这是神，我们不敢直接称呼；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个角度又是很亲近的，这是立约的神。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他发出声音就震动了地。诗篇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 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个是我们很不熟悉的一个旧约的书的话，是哈该书2章第6节啊，就是我讲的话要震动地，又要震动天。这其实有3个时段了，第一个时段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讲话，造成了地震，把以色列吓死了。第二次讲话是现在，就是希伯来书12章这里，他写这段话就是神在警告你们，不要气绝向你们说话的。我写这封信就是神在警告你们。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哈该书的预言，那一次呢，可以讲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叫到他面前，或者震撼到他面前，接受我们信他的人接受他的称赞，不信他的人接受他的审判，可以是这样讲啊。就是，还有一次震动，不过那次震动，如果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听神的话，就听他，就不气绝他，那我们就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气绝他，将来他在震动的时候，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挪去了。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话都如果细分析起来都有太复杂了，我们讲的就简单一点哈。讲简单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对上帝有一个信心，使你跟他是紧密连接的。那么是。怎么样的情形下会不紧密连接呢？一个是引诱啊，你跟你妻子、跟你配偶的关系不紧密，就是被第三者引诱了，这是一个。这希伯来书有这样的警告，你不要被别的东西引诱了，把上帝放弃了。还有一个，你跟你配偶不能够继续紧密连接的原因是，可能他给你的太艰难了，就不是第三者的引诱，就是你的配偶譬如说他有洁癖，或者他，我们说好吧，因为我要讲的是上帝，我们离弃上帝有2个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但我们可以有2个原因，一个是有别的事情的引诱，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就不想、不想、不没时间继续信下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给我带领好像很艰难呢。他让我得了癌症，他让我儿子失业或者吸毒，或者说我一就希伯来书就是，我信耶稣信的好艰难呢，被逼迫，或者说。我信耶稣被共产党逼迫，我信耶稣被罗马政府逼迫，我信耶稣被回教逼迫，那么上帝也没有救我们。那么他在这里要表达说，这些逼迫、这些艰难，甚至这些引诱，他要说都是来自上帝的震动。这用震动就是，好像那个打击一样，好像摇晃一样。这个摇晃会不会把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摇掉了？然后你不要被咬掉。那一方面也是表示你的坚固，你不要被咬掉；一方面表示你真的很可取、很坚固。上帝给你的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救恩。28节，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震动的国，其实要表达的也只是说，这是一个永远屹立不动的国度。永远美好的，你既得到这个永远 美好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你就不要因为任何的理由，你自己不要它了。所以这些分析来简单讲，就是神给你的东西很好了，而且是不会失去的，不会动摇的，那你自己就要持守，不要动摇了。那我们也可以说，好像，我刚刚讲的是夫妻之间，那么可能这个例子非常不恰当，但是如果我们的配偶一切都是为我们好，可能要求很严格，但他为我们好，对我们也很好，就不要为了任何的理由把这个婚姻丢掉了。当然，人间的婚姻不能跟上帝比，就我们不要因为任何的理由把上帝的美好丢掉了。好，我们得到了上帝，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臣，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这个总会，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国度，我们就应该感谢，然后照神所喜悦的，就是凭着信心，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侍奉神，神其实再一次说，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不需要我们烧饭，不需要我们倒洗脚水，不需要我们给他钱，零用钱花。不需要我们教他，不需要我们开导他，不需要我们带他出去玩，都不需要。侍奉神其实是领受神给我们的能力去侍奉人，侍奉教会，还有侍奉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的客户，我们服务的客人，这些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都是神让我们在世上，侍奉上帝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他最宽大、最慈爱，但他也最严厉。他的严厉对那信靠他的人是一个炼净的烈火啊，会把我们炼净的。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丢弃了他，他就是烧灭我们的烈火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查经的时候明白，能够懂。孩子的时间有限，讲的更是常常不周全。求主赦免，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明白，让我们在以后查经结束以后的思想或者应用，也被你的圣灵带领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